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我最亲爱的老婆丽莎小姐，你在做什么好吃的菜啊？
我在做肉末茄子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
哎，可是这肉末茄子是你最不爱吃的呀。
哎，今天难得你在家吃饭，当然是要做你最爱吃的。
嗯，
再说孩子们呢也都喜欢这个菜，我们家的老爹啊牙口不好，也特爱这道菜，所以啊我爱不爱吃这就不重要了，只要家人爱吃，就是我最大的鼓励，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哪谈得上我自己爱不爱吃？
嗯，
说穿了，只要你们喜欢吃，要我做什么都好。至于啊，我自己就不重要了。
哎呦，老婆，这太委屈你了，
不
会啊，怎么能这样子呢？另外啊，哎，我还得跟你说，
嗯，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为我们全家的付出，你瞧瞧。就连做菜也从来不为自己想，哦，好感动哦！
哎哎哎，不要太性感，也不用太感性啊，这乱不习惯的。对对，东马，你不是今天跟客户约好打高尔夫球吗？临时取消了。
哎，这就是天主啊也。
怎么了？
天主疼我呀。
嗯。
说这个丽莎今天做了肉末茄子，你赶紧回家吃啊。
嗯。
另外呢，所以。天主就安排了叫高尔夫球场今天整修内部暂停营业，所以啦，我就偷着浮生半日闲了。哎，怎么样？待会儿吃完饭之后，我们出去溜溜。
好啊，哎，不过那得问问老爸今天是不是跟他的老友们有约啊？
嗯，
如果我们全家出去啊，没有老爸同行，哎，那就无趣多了。所以先问问老爸。
哎呀，丽莎，
怎么了？
难道你不想就只我们二人出去走走？
哎，多莫，我们有的是时间跟机会，但是全家人有空的时间不多呢，所以呢还是要以老爸为主。
嗯，
啊，我疼我的好媳妇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多莫，
哎，
老爸，
我不是不要你和你出门哦，我是为了要慰劳你的好媳妇儿。
我知道，
嗯，
我有个好儿子好媳妇啊，这种好运已经让我的老友都羡慕死了。对待待啊，这样吧，好了，待会我们吃完饭去看看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嗯，
哎，那我赶快去找报纸的电影版。
来，对对对，来，我们看看选一部电影好了啊。
嗯
啊，丽莎，待会待会我们先看看主日的福音。
哎，对哈，哦，我们先把正事办完，再办复事。
哦，再办复事。
对，
来，老爸，我先把今天的福音念给你听。
好吧，好吧。
今天的福音呢是圣马古福音，内容是这样的啊。那时候，戴伯德的儿子雅各和若望来见耶稣，对他说：“老师，求你能答应我们的一个请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在你的光荣中，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必然要受，但是坐在我的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天主给谁预备了就赐给谁。其他十位门徒听了就对雅各和若望生气。耶稣把门徒召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是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 在你们中间，谁若愿意做大人物，就该做大家的仆人；谁若愿意居首位，就该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的，而是要来服侍人的，并且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许多人得救的代价。
嗯，从这个福音里头的最后这句话，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的，而是要来服侍人的。那么从这句话里面呢，我就体会到了现代人把它演绎出了好多好多类似的话哦，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这种行为啊。
比方说呢？
比方说，在这个是在哪个节？就是哦，最后晚餐的时候，的最后晚餐那一天的弥撒当中，神父要替教友洗脚的这个礼仪，也是从这个地方，他不是受人服侍的，而
是
要来
服
侍
人
的。那么这个动作呢，现在不仅仅是在教堂里面做了。我也发觉很多的这个在教会办的学校，不管基督教或天主教办的学校里面就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老师或校长，校长替老师洗，老师替学生洗啊。
又倒过来的。
对，也有，也有。那也有呢，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对，学校会召集了学生替妈妈来洗脚。表示对妈妈的一个尊重，
对，也有说做一道菜给妈妈吃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在福音里面所看到的很多的话，很多的作为啊，现在都慢慢被演绎出来，在学校的教育当中去慢慢把它推广出来。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你看那个是那个詹基。啊，就是彰化基督教学校，
彰化基督
医院，他那个医院的门口就是那么一个石碑，大理石，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我有一次到那个是德州哈、一个浸信会的大学，很奇怪，那孩子毕业了，我的学生毕业了我到那边去的，顺便就看他们。他说：“老师，那我们一起到。”那个是另外一州，佛罗里达州去，看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他请我去佛罗里达州。他说：“那你怎么去？你已经毕业了，在这读书哈，又没有车，又没有啥，我们还要去找车子到机场。”但没关系，学校安排。奇怪，已经毕业了，
你知道学校管你这事儿？
国外学校，他就去跟学校登记一下，就有车子到我们住的地方带我们去。机场，玩一个礼拜回来，机场他照样来接我。
接，
我就是好奇怪啊，在我们的习惯，毕业了
就再见了，
离校手续办好了，什么就没有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个基督教学校怎么服务这么好？原来那天我去他们学校一看的时候，一进门呢，在山坡上就是一个。石雕哈，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个
校训，
就等于一个校训一样的。他所有的那个，他说我除草的工作了，接待的工作了，全部是学生在负责，一种服务的精神。
对，
那你感受到说，服务不是说有厉害，
嗯，
不相关的我也给你做，
对，
那这个才是说耶稣那种服务的精神。很彻底的，
像过去东海大学他们的学校的校园的清扫工作，他们叫劳动服务课，他们每一个学生进学校都要好像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要做这些工作。那么有很多学校，别的学校看到了，说这也很好啊，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对学校的这个爱护，或者是啊能有一点劳动的力量，再一个呢就把公有的钱都省下来了。结果这个动作被别的学校引用去之后啊，其实当初东海大学他们的做法就是说让学生要劳动，要学习到服务，并没有说去省公有的钱。可是别的学校在引用的时候呢，还给他变成了学分，然后还给他说因为这样子可以省公请这个公有的钱，或者请清洁公司的钱。所以我就觉得你把人家原本意思很好的东西啊，然后引用去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引用人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而不要把它变直了。
周末其实你
精神上
是很重要的，对。
你这个中间还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东海他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是一个教会学校嘛，
对，
所以他刚开始是学生自愿的，
对，
后来就变成一种课程了。
那也是就是慢慢就是、就是可能也是在想说有必要对大多数的学生做这种训练，所以才会变成一种课程或者变成一种学分了啊。但是引用到最后呢，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做法就我就觉得有一点不是那么样的让人心甘情愿了。
嗯，
因为很多东西别人一引用他抓不住那种精神的时候就流于形式
了。对对对对，
流于形式的就弊病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像刚才老爸讲的这个青青会的这个大学，他一定也是学生，你登记了啊，有空的学生他就来帮忙做这项服务啊。我觉得这种温馨的感觉是
他是以服务是荣誉。
对
啊，我今天能帮你人家做一件
事情，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的一种，我们可以讲的一种修心的一种功能。
嗯
那个，所以我去了解他们说，哎，他说我们有德州这一带啊，就叫做信仰地带，就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带。你出去看到的每个人都是微笑点头，那很祥和的宗教力量，的确是蛮大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让你感受到不同的，一般是社会上不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会。
老爸在今天的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不是很满意。
为什么？
因为你看那个雅各跟若望啊。他们好大的
口气，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好奇怪啊！可是他们难道就是这样吗？他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个福音里面有两种，有一个福音里面他是写着说，这个是他的妈妈出面啊，来跟耶稣说，
对对对，
是婉转呀，对不对？所以那就比较婉转一点，
就不是说雅各他们自
己
说，对呀、
因为他这个既然提出是戴波德的儿子，那当然。表示说不是他们两个直接出面的啊，那这样子就比较婉转一点了。那当然叫做天下父母心嘛，
对对对，
那总是关照一下嘛，特别照顾我的孩子，
好像比较光荣啊。
实际上来讲的确耶稣讲得很坦白啊，在这个人世间有君王啊，有左右这个丞相这种的地位，但是你不要把我当作是这种的国，我们不是这种的国啊，所以呢，有官吏管辖他们，我们没有，我们来的是什么？是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观念的改变。
所以你看那个耶稣其实在好早好早以前啊、就把不但是把服务的精神啊说出来，而且把天主的国这个国度的内涵跟所谓我们世间的国的内涵是不一样
区分开来了、
对对对对，
世间的国就变成有元首统治啦、有官长管辖啦、但是天主的国只有服务、
对对对对对，而且在这段福音里头也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是非常谦卑的啊，他到最后他都到了这个阶段呢，他还不承认他自己是天主啊、那他你看他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必然受，但是坐在我的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天主要给谁预备了的就赐给谁。那么他把自己的地位永远是摆在子的这个地位，对、他不是摆在把自己再往上提升、所以他这种谦卑的精神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需要去学习的啊、你就三两重，你非要说自己有十三两了，那就不知道自己的轻重如何了。
可是你看他的门徒啊，跟耶稣这么长的时间哦，对不对？他的门徒都跟他一段时间，到这里了，都已经是已经是要接近耶稣为世人作嫁的时候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节骨眼了，他的门徒啊，其实都还没醒过来。你看那个。雅各跟若望讲了以后，其他十个门徒又生气。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都没有说，你还要说？
对啊，我伯铎都没说话，
对啊对啊、
你们在说
你们谁啊？你哪根葱哪根蒜呢、对，所以也可以说这些耶稣所找的这些门徒、跟着耶稣这些门徒，纯然是人性的一种表达。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人所有的缺点。那么耶稣就借着他们的所有的缺点来。教化给人说，你看看人就是有这些缺点，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改进。
好，那我们由这一段话来看 啊，因为耶稣后来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缩小来看教会里面，是不是说照耶稣所讲的，我们来服侍人，会不会有像门徒那样子的，还寄望说我们有哪些的权利，有哪些什么？的确是很难的，因为在人的社会里面啊，的的确确会有这种像所讲的哈，生气了、抱怨了、看不惯了，自己又不做了，要指挥人家做了。
对，
稍微我们在这个堂区里面看到有一两个做的有点自私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好像是比较高一点的，就开始用指挥的工作，自己不动手了等等，都会有，这就是人性。那么耶稣是用神性的那种理念教化人性啊，你怎么样拥有一种神性的感觉啊？但是不是大智慧的人，我们很难领悟到。你看过后就领悟到了，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由这个演变出来，因为他是教友。他知道基督的精神是什么，那么他还要讲说，服务的这个服智慧高的服众人的务，说智慧低的服个人的服务，是自身做起。他也知道按照你的这个能力来区分我们怎么的服务的精神，那都是由这里演绎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多看圣经啊，跟用圣经跟这个我们时代去结合，用圣经去看我们时代的弊病，用圣经去看一些历史的演变啊，都可以做我们一个禅清教育的一个课本一样。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人的思想什么权力，但是呢，我们要放下权力，什么都不要，做一个最卑微的人，应该说做什么要像什么。日本那个邮务大臣那个女的哈，叫什么什么田野子是，三田野子什么？她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她去应征个大饭店里面呢，做那种工友，人家就又开始洗厕所，他去洗厕所的，看到一个老人家在洗厕所的，他本来想不做了，看到一个老先生在洗厕所，洗完厕所以后，他舀一瓶水来喝，他说我洗过的厕所水都可以喝，但是他洗得非常干净，由这句话触动了他，他说我们要以服务的心去做，做什么要像什么，所以他在一个这个实习这一段时间。最后考验的时候，当时主管都来检查你做的工作怎么样，评分的时候呢，他就是舀着厕所水来喝，就说我洗过的厕水就是可以喝的，
这么干净，
这干净，就是说我哪怕我哪怕一辈子做洗厕所，我要做一个最好的洗厕所的人，这是一种服务的精神，
对对对，
所以他真的很快，三十几岁就这个。花店里面做高级的工人，后来的这个小泉，这个政府就把他拉去做邮务大臣嘛。你就说有那种服务的心，哪怕最小的工作，你做的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你基本的成功的样子。
这个我们的政府官员也有戴着白手套去摸厕所的，可是他就没有把那水舀起来喝。你看，
因为那不是他洗的，
他应该相信他。所请的人来洗这个厕，洗完了厕所的水同样可以拿起来喝，
他才不敢呢。
讲到这个，刚才老爸讲的这个日本邮务大臣的事情啊，我也想起了，在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军人里面呢、那过去有一个措施，就是对于即将退伍的军人呢、给他们一种职业上的训练。曾经就有一个这个是上校阶层的一个军官呢，在受完了这个训练之后呢，他被分派到某一个大饭店啊去做实习的工作。他去报道之后呢，这个饭店的这个管理的人员就跟他说，你现在的工作是到门口去干什么呢？别人车开过来你去开门，你的工作是这个，先去学习这个。他心里想了，他说我到底要不要再做下去？过去在部队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带领好几千人，好几千人看到我都要敬礼的，现在我以我那个时候的身份穿上了你们的服装，我就要去给人开门。他心里一直在挣扎，但是他还是去做了。 在做的同时呢，他发觉了有突然间有个计程车停了之后，他就帮人家开门，那司机门一推赶快跑过来跟他报告旅长，我来我来。他说对不起，我不是旅长，我现在不是旅长，我退伍了，我现在是一般的人，我在这里学习做开车门的工作。哎，他居然自己这样说出来了。那么他一说出来之后呢，他好像就已经把自己过去的那种矜持啊在自
掉了。
哎，这个计程车司机以前是他的司机，帮他开车的，一看到这个司机赶快下来就要开这个车门，说不可以，因为他是他的长官。他说不对，我现在已经退伍了，我不是那个阶级了，你没有那个道理再来服务我，我现在要替别人服务。结果他就这么样子去做下去，不到半年的时间，别人大概要这个实习工要做个半年，他只做了三个月，这个饭店要在桃园啊，同样要成立一家饭店，就马上他从这个开门的，在门口开门的这种小弟的工作，马上升为桃园那个大饭店的筹建处的处长。因为怎么样，这个公司的这个饭店的这个负责人呢、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人他有谦卑的心，他一切要从头学习，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必然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好。那后来大家也都这个受训单位哈，也把他的例子拿出来当参考。那也有一个女性的军官，被分派到麦当劳去洗厕所，人家分配他完了以后，他就回家了。他说：“我干嘛给你洗厕所？我在家里我自己厕所我不会洗啊，我应该给你洗厕所。”他就回去了。结果他永远就在家里待着，他就没有再出来二度就业了。所以你看，这个谦卑是多么样的重要啊！那么一旦你的谦卑工作被发掘了，发掘你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呢、必然会对你有另外一份尊崇的。
你看，耶稣今天告诉门徒还是说，做什么像
什么，
对不对？你做了门徒就跟我学，
我
既然是要服侍人，你就跟着我服侍人，不要去妄想。
对，做不做要三分样嘛。但是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了，像什么做什么，这个就不能一定是这样做了啊。我长得像个卖菜的，那我就是要卖菜嘛，当然不行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我们信奉的这个耶稣啊，他的伟大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你看今天读经二啊，他说啊，我们有一位伟大的进入诸天的大司祭，天主子耶稣，因此我们要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位大司祭实在能够同情我们的弱点，他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各种试探，只是没犯过罪。他为了要救赎我们，
对，
所以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他其实大可不必啊。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他既然是进入诸天的大司祭，他也是天主子，他根本不要跟我们一样嘛。他不但有各种权柄、各种能力，而且他事实上也不需要跟我们如同人一样在世33年，他其实都可以不必，这些他都可以不必做。但他只是为了救赎我们，他想完全过人的生活，只是他不犯罪。
对。不过讲到这里后，我有一点都不是很能理解，因为我们还原不了那个时候的现场了。
当然，
什么现场，就是加拿婚宴的那场。那圣母不是玛利亚就跟说，哎，他们酒喝完了，你给他们想点办法吧。可是耶稣那个时候跟他的母亲的那段对话，好像不是很客气啊。那我在想说，如果耶稣当时的讲话能说，妈，你别急嘛，时候没到，到的时候我就会做了嘛。那他如果是用这种话，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够孝顺妈妈了。那可是我们从很多的福音里面所看到的耶稣所讲的人，我就他对妈妈好像不够孝顺哈，也不够尊重啊，我就有点生气，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哎，但是有注意啊，如果说他是完全人的那个心态出现，那么酒一下变不过来呀、你要晓得
会吗？
对，如果他完全用人的，对啊，人子 是母亲交代谁？那如果说用通通在人的一条线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没有奇迹，对不对？
老爸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人性纯粹人性的话，他又如何能显现奇迹呢？
哎，他可以变啊，
不是
他变就已经不是人性了，
所以他那个讲的不是
人性，
用神性的话对
对
他讲富人，对
对啊，
我的时间还没有到，
嗯，
好、啊，那这个是他越过一级，
嗯、
啊，那这时候他以天主子的对妈妈讲话，所以他妈妈知道你是天主子，
嗯，
对不对？当然我知道，如果在圣女眼里都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就不声声走了，交代人家事情。啊，这个中间你就想着他为什么要用妇人这两个字，因为说我才有能够变酒。
嗯，所以你看哈、哦嗯、这里头呢显现出老爸这一段话、啊、显现出多么伟大的一个情况啊、哦。
嗯，
他用神性才能显奇迹、
嗯、
当他是人的时候其实他与你我一样、
嗯、
怎么能显出什么奇迹呢、
嗯、
所以当他需要用人性、用神性来显奇迹的时候他有了不同的样貌、
嗯、
但是玛利亚更伟大、
嗯、
你看啊，他不但知道这整个天主的计划而且呢、
嗯、
他就以一个人最卑微的方式承受了这一切
对
所以即使天主告诉他说耶稣告诉他说妇人你要怎样、
嗯、
他默不作声、哦、
对
只是就在那里等待哎，这为一个人来讲尤其一个做母亲的来讲、
嗯、
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忍耐跟涵养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那个时候是
玛利
亚我就啪一耳光上去
对
所以
你
不是玛利亚
你再怎么神你还是我生的搞清楚
他就是没有母爱
哎，我告诉你，做妈妈的怎么样都不会一个耳瓜子生，你再生气都不会。
他对我讲话讲那种话，我就给他一耳瓜子。
所以你不是玛利亚，所以
差远了。
对呀、
啊，
所以你叫多莫，不要忘记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玛利亚是我们所有做母亲的一个代表。
嗯、因为为什么会有？当然，我自己过去有这个看法。
嗯
也是有一个小朋友问我，
嗯，
他说我们天主教里面不是要叫我们要孝顺吗？可是北北，你看那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讲话，这个话都很不客气，哎，他都没有叫他妈妈，他叫他妇人。
对呀、啊，所以那个孩子他其实只是孩子，
嗯，
他并不了解，其实耶稣他有三种不同的身份呢。
那我就跟那孩子说，等你长大了像我这样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也还是不知道
其实你看他经常有人性的一面、
嗯、
啊，有神性的一面他还有天主性的一面其实在他的耶稣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不同、
嗯、
但是呢即使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嗯、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情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每每我想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嗯、
我为喜而为乐而为这个家做什么、嗯、我都觉得我做的只是其中很少的、嗯、
所以嘛今天做了肉末茄子了他就哎不顾自己爱不爱吃只要家人爱吃他就是
当然了
对他来说就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了、
嗯、
哇好伟大哟我的好老婆其实我们讲到的嗯老爸你要说
你说没有
你先说
我说这个是母亲啊、嗯、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人家讲说幸福定义是什么、
嗯、
什么人最幸福是哪菜的人最幸福
嗯，
哎，全家人的口味都操纵在你手里，
对啊、他完全没有买菜的时候没有为自己想，
嗯，
都是为别人想，
对，
哈、啊。那么菜市场里面最伟大就是买菜拿菜篮的妈妈，
嗯，
啊，他把自己永远摆在最后面，先看丈夫吃什么，儿子吃什么，
嗯，
啊，爸爸吃什么，通通完了，才想着自己。
所以老爸这句话我得要，我同意的是说。到菜市场买菜的人是最伟大的那么这个最伟大的人呢不一定是妈妈不一定是爸爸只要是去买菜的这个人好像他都对他好像不都不会想到自己哎。
所以啊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哦，因为很多样
嗯
啊，那在学生里面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家庭
嗯，
我常常告诉学生说其实不管你家有什么人
嗯，
只要他爱你你也敬重那个长者那就是一个家
嗯对
而且就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嗯、
对、
哦、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样貌太多了、嗯、
对
也许家里是啊这种隔代教养的家庭
嗯
那时候当我要告诉他说爸爸多伟大妈妈多伟大 在他的那个家里面没有爸爸妈妈，也许是阿公跟阿妈。
嗯，
所以现在呢，我都慢慢会去体会这些孩子，他有许多不同的情况。
嗯，
那就像今天我们是传教节咯，如果我们能够把耶稣的这种谈话的精髓啊，用传教的心情去告诉我们周遭的人，其实啊，它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其实刚才讲的这个传教啊，其实我们倒也不必要说，哎，我现在要跟你传教了啊，不要这样去，这个这么明白的去说。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讲，只要我们
的行为了，
对，我们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哈，我们能过着基督徒般的生活，那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一个传教方式。对，
如果有时间，我告诉你一下，
嗯，
这个传教节的来源啊，
哦，是啊。
实际上是说，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传教善会，
嗯，
是法国里岸的一个女教友，
啊，
开始的。他那时候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那欧洲开始派很多的这个传教员到亚洲、非洲来传教的时候，他就想到说，这些人出去啊，金钱不是万能，没有带钱去，
嗯，
对，他不无钱万万不能，
嗯，
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他支援。
哦，
所以他就发起的这个
捐款、捐献的
这么一个组织，传教的组织，就做他们的后援会，现在在后援会嘛。
嗯，
第一个为他们祈祷，
嗯，
第二个呢募款，
募款
为他们盖教堂，为他们资助他们这样子。
嗯，
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那个的这些欧洲经济这个就衰落了嘛，
嗯，
那就由美国来承担，因为美国教友多嘛。
嗯，
那后来。这个是差不多20年以后，德国经济复兴的西德，
嗯，
参与这个工作，
嗯，
一直到现在。那么，由这法国的这个教会，这组织，被罗马请求他们这个主办人纳入了的这个罗马
教会的组织，
所以啊，我们要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能为修女跟神父做些什么呢？
嗯。
老爸的话，
哦，哎，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固然可以看到说耶稣神性人性各方面的提示啊。那我们晓得归根究底来讲，什么信仰的重要，那么如果信德没有培养出来的话呢，那我们才来讲说很难去领悟到耶稣交代我们要做些什么。那么尤其是今天如果配合传教节来讲的话呢，那么现在是全面性的需求，最近不是报道说世界人口有60亿了，但是呢我们教会的人口也增加了，可是跟赶不上比例，在比例上来讲我们是它的那个百分比降低了，那可见说更需要我们去做这个服务的工作。我看到那个是在阿拉斯加有一个就是华联会，他办了一个什么这个叫做中国儿童的那种的夏令营啊，他有70个孩子进去，你看看真正是华人父母带去的只有16位，那么其他的孩子什么来的，都是华裔，都是中国人，都是美国父母收养的。那这个爱的表现怎么样呢？他是要让中国的孩子去接受中国的文化，他不是把孩子收养来当成自己的孩子，这很了不起的。这是什么？这些美国的妈妈是什么人？都是天主教友。